感谢主又保守我们平安经过一个星期，今日是主的圣日，带领我们回到来神的家之中，愿我们都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是敬拜祂、亲近祂。首先我想欢迎今日我们有位新的朋友，就是 Susie 的仔 Johnny Lam 在后面，我们欢迎你。嗱，我哋都知道，其实我哋每一个人，我哋嘅生命或者话我哋嘅人生，都系会有我哋嘅过去，有我哋嘅现在，亦都有我哋嘅将来。而现在其实系我哋人生阶段最短暂嘅一个时段，但系人生最重要嘅决定，就是在于我们今日有没有把握现在。所以我们应该要留意的，应该要谨慎的，就是我们今日的选择和决定，因为个影响是可以很深远。例如今日我们对于上帝认识几多，今日我们敬拜上帝是一种什么的态度，我们对守安息日、对守上帝的道的看法，是会影响我们今日以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还有我们以后怎样选择去遵守上帝的诫命。当然我们今日的决定也都是被我们过去的经历影响，所以我们的过去和我们的今日串在一起，就是会决定我们的未来。为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经历。为什么我会提到人的行为是会被过去影响，又会影响到未来的呢？最近我就是重温旧约的米迦书。米迦先知，当我读到他怎样向上帝的百姓，即是这些以色列人传递信息的时候，我就体会到原来我们人生是需要时时的回顾检讨我们过去的经历，特别是我们过去所犯的错、所犯的罪，因为这个是会帮助我们有所警惕，引以为尴尬，然后我们就会明白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怎样。然后若果我们愿意谦卑，我们愿意是继续悔改，决心跟从主，那我们以后的日子，我们的生命就必定会有所改变。而我们可以盼望的，就是将来能够承受上帝所要给我们永生的福祉，永远的平安。今早我是很想简单分享整卷米迦书的中心思想，其实是关于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怜悯。时间关系，我当然不可以好像研经那样学习其中总共有七章的细节，但我是很想一气呵成的，一次过给大家一个概括的简介。我希望大家回去是继续深入去学习，你会得到更多的教训。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米迦书有多少的认识呢，但我相信有两节的经文是大家一定不会陌生的。第一节的经文就是在米迦书的第五章第二节，通常在圣诞节期间你就会听到这一节的经文的了。第五章第二节，耶和华说：以弗大地区的伯利恒啊， 在犹大国内你是一个小城，但我必从你处为以色列选立一个统治者，他的根源从亘古到太，从太初就有。米迦书第五章是在旧约这本圣经的776版。这里就是米迦先知在主耶稣出生之前700年，他是应许，他已经预言上帝会应许主耶稣会出生在这个伯利恒的地方。这个虽然是一个很细小的城，但是今天就成为一个很知名的城市了。米迦他就在，如果在第一章大家有留意的，就是他在约旦阿哈斯希西家王相继统治犹大期间，他就是得到上帝的启示，是向他的百姓是讲上帝的信息。这个时候就是大概在公元前739至687年的期间。当时同期的先知还有我们认识的以赛亚先知和阿摩斯先知，但是以赛亚先知就在耶路撒冷在南国那里做王室的先知，而米迦和阿摩斯就在北国，主要是在民间做上帝的先知。但是奇妙的，他们两个人都分别得到上帝的灵启示，他们预言关于主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而且他们所传的信息是很相似的。这个岂不是告诉我们圣经的预言，圣经是受人，是人受圣灵的感动而写出来的吗？边个能够预言700几年之后所发生的事呢？而且是有很清楚的细节。但是全能的上帝，他就是创造历史的神，他是掌管历史，他是始，他是终，就好像刚才这个话是由亘古至永远。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一次的降生已经应验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圣经有更多的预言是关于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今天我们有没有确信这一切的预言是必定会应验？而若果我们相信，我们又有没有为我们的未来及早作出应有的准备呢？另外一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大家可能都识念的，就是米迦书第六章的第八节。这个话耶和华已指示我们什么是善，他要求我们的是伸张正义，实行不变的爱，谦卑与我们的上帝同行。和合本的圣经就是说，是行公义，爱怜悯，以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是教导我们向神向人应有的态度。我相信除了上帝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上帝和爱人如己之外，这一节的金句亦都是吩咐我们怎样行事为人这些的原则。但今早我不是集中在这些经文的内容，因为我有思想，可能有时我们集中某一节的经文的内容，我们是会忽略了前前后后有很多更加重要的信息。又或者我们有时候读圣经只是注意某一个经节，我们会是忽略了上文下理。如果我们没有留意上文下理，我们可能就会犯了断章取义这个错误。我时时都记得，就好像我们很熟悉的一 一节经文，约翰三章十六节，大家都识啦。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节经文很多人都喜欢，因为他是讲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拯救人的灵魂可以得永生。但是有几多人忽略了跟住这一节后面三章第十七十八节，那里的内容是说，是啊，信主的人是不被定罪啊。但是跟住那句怎么说，他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其实同样是很清楚很重要的信息，但是恐怕很多时候人就会避开，不讲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威严。这个是不是就是断章取义呢？所以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传福音的责任是要毫无保留将上帝的信息传开。福音的信息是包括上帝的公义同埋怜悯。旧约好多先知嘅预言，其实多数都系上帝藉佢嘅仆人向佢嘅百姓好多嘅责备、警告、提醒。今日同样亦都俾我哋去从以色列民族佢哋过去嘅历史，是得到教训和警惕。所以我们不是说旧约先知的教训就是给旧约上帝的百姓，对我们今天来讲同样是有很大的学习。如果大家从这个米迦书由第一章读到第七章，你一定会认识米迦他所讲的信息是很着重描述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米迦的名字 Micah， 或者他的 full name 是 Micaiah， 他的意思是什么？原来很多先知的名字都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神啊，有谁似你，有谁像你。米迦书他的内容就是描述上帝是一位几咁公义，但是亦都是怜悯人的神。米迦书第六章，我哋头先读嗰度第八节，他说上帝要求人的就是要学校他的公义同埋怜悯，但是谈何容易？谁可以做得到呢？实在冇人可以做到。在我想对大家看一节圣经，就是米迦书第七章，在第七章的第十八节最后那段，我一会都会再读的。米迦书第七章第十八节，这里说耶和华没有其他的神能与你相比，你赦免劫后余生的子民，你不长久怀怒，以不变的爱待我们，你必再一次以仁慈待我们。一阵间我会再读，这里就告诉我们 Who is a God like you？ 有什么神，有哪个好像你一样呢？是这么有公义亦都有怜悯，是并存的，同时并存。他必定会用公平、公平来到赏罚、赏善罚恶啦，审判善恶。他亦都一定会赦罪、施恩。嗱，米迦书仲好详细解释乜嘢系上帝嘅公义，同埋上帝嘅怜悯。佢系透过佢，你留心佢所见到好多嘅异象。很多的图画， 你会睇到佢系喺度想描述人嘅好多嘅不义，同埋上帝佢嘅公义。若果我哋细心阅读，我哋就会亲身会感受到上帝嘅审判嗰种嘅威严，系真系好可怕嘅，系好严厉嘅。我讲唔到嗰种嘅意境，但如果你去留心读咧，你睇到好多嘅形容词咧，系令到你有好深刻嘅体会嘅。但佢亦都讲到上帝嘅慈悲，上帝嘅怜悯，系几咁充满嗰种嘅饶恕，嗰种不变嘅爱，就好似刚才我哋所读最后呢一段，我阵间会再读。当我思想米迦书嘅时候，我哋可以将整卷书分为三个主题嚟到去学习。第一就是米迦书第一至到第三章，在头嗰三章所讲的是关于上帝的百姓他们的不义，他们所行的恶，同埋上帝的审判，就是要惩罚他子民所犯的罪。第二部分就是米迦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那里介绍的就是上帝将来他要施行他的公义，而上帝的公义不再是惩罚了。在那里所讲的是指将来上帝的公义是要带来真正的和平，真正的保障。而最后在米迦书第六章和第七章是教导我们认识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怜悯，教导我们应该要谦卑悔改，我们要认罪求上帝的宽恕，我们要靠圣灵而得到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救恩。所以我重温了这卷书的时候，我综合米迦书的教训，其实就是宣传上帝对人全备的拯救，不单只是对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其实亦都提到主耶稣是会将这个救恩是赐给普世的人，全世界的人，即是包括你和我。米迦书第一章，这里先知是见到上帝从圣殿出来见证他的子民各种的罪行。他们最严重的罪是什么呢？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的，当然就是拜偶像的罪。当时的背景就是犹大王阿哈斯，他是带领子民背逆上帝，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到处都是外邦的神明的幽坛，偶像的偶像。所以米迦书这里第一章，或者我们都读几节，就是第六节。所以耶和华说，我会使撒玛利亚成为废墟，成为种葡萄的地，我必将它城墙推落山谷，暴露它的地基，城里所有的偶像都必被粉碎，它卖淫所得的财物都会被销毁，我会使所有的偶像成为废物，撒玛利亚收集此偶像当作繁殖的神明，他们将被敌人抢走，带到其他地方崇拜。只是读几节你就看到米迦先知怎样形容上帝的愤怒和上帝的惩罚，很细节的去描述那种的情景。跟着他说，我要为此事悲伤哀恸。你会留意好多一啲嘅感情透露出嚟，米迦系觉得好惨、好悲哀，系因为上帝嘅公义临到，要惩罚佢啲百姓，因为佢哋拜偶像、得罪上帝。 耶和华的烈怒是会打碎这些偶像，令到敌人会攻陷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子民是会被掳被分散。这些的预言我们都知道终于就实现了，北国以色列他就被亚述所灭了，南国就迟一点，犹太就是被巴比伦所灭，而上帝的百姓他们犯罪的结局就是被掳到去这些异邦的地方，是流浪异乡。我们又看米迦书第二章，第二章那里说，我们看第一节，他说惨啊，那些躺在床图谋作恶的人。原来这里第二章是讲到百姓除了对上帝不公义之外，他们对人亦都不公义，完全没有怜悯，他们欺负自己的同胞。这里说躺在床那里都想着怎样去图谋作恶，他们想着怎样去抢夺霸占别人的房屋田地。所以这里继续上帝的说话，就是说他们要人的田地又侵吞，又要房屋，又要霸占。第三节他说，所以耶和华我计划将灾难降在你们身上，你们无法逃避，你们亦不会昂首挺胸行路，因为此是你们遭难的时候。这里就是讲到上帝亦必定会执行公义，即是他会降灾祸惩罚那些贪心欺压人的子民，这些是他的百姓。在第三章继续，米迦是斥责以色列的领袖。第三章提到的就是那些领袖，那些包括那些先知、首官长、先知、祭司，他们的恶行。他说他们一样是护恶、护善、好恶，他们到处剥削那些百姓，他们这里讲到他们去贪污、收黑钱、贪赃枉法。第十一节，或者我们读一读第三章第十一节，他说城里的官长为贿赂办事，祭司为津贴讲解律法，先知为金钱占卜。虽然这样，他们仍以为耶和华是他们的靠山。如果你看看这几句，你就会真的感受到当时的首领、甚至祭司、先知，他们做的是什么事啊？贿赂，为钱而去讲改律法，为钱来到去讲预言、讲教训。但他们仍然竟然还以为他们所做的是上帝为上帝工作。这些就是人对神对人的不公义。所以上帝的公义是什么？在这三章里面我们都很清楚看到，上帝的公义就是要对罪作出公平的判断，上帝要审判罪。怎样审判呢？就是给应得的刑罚、惩罚，犯罪的应得的后果就是惩罚。我们知道天父他就是全能全知的，他亦都是最公平最公正的，他一定会按住人的行为来到赏善罚恶，他会做出最公义的审判。但除了上帝之外，谁是行公义的呢？没有，圣经都说没有。 因为世上一个义人都没有。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那里都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是每一个世人都犯了罪，是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唯有上帝是公义。人怎样称义？人有的义，圣经说只不过是好像污秽的衣服，好像枯干的黄叶，是一无可夸，是一无是处。这个就是第一个主题，讲到人的罪而上帝的惩罚，就是第一章至第三章。跟着第二个主题就是去到第四章和第五章，这个就是描述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义是指他将来会施行的公义，是指在末后的日子主耶稣是会来到统治作王。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第五章二节，预言主耶稣会降临这个世上。但是这里讲到的这个公义，主施行的公义的时间，不是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是将来末后的日子，主耶稣是要再来的时候，他就会掌权为王。而那个时候他会带来的就是天下和平。这个第四章第一节就说，在将来的日子，这个将来的日子，圣殿坐落的山岗必竖立在群山之上，被高举超越万岭，好多民族都会流落归属他。万国去到就会说，来啦，我们一起到耶和华的山，一起去以色列上帝的圣殿，他会指引我们应该行的道路，我们要在这条路上行。这个就是指导将来主耶稣来到，他会施行公义，他会断定是非。这里更加讲到那个情况是怎样，或者我们都读几节继续。耶和华的教训从耶路撒冷发出，他的信息从新山传播。第三节，他要解决民族间的纠纷，排解列强的争端，他要用刀剑铸成犁耙，用将枪矛打成镰刀，国际间不再有战争，亦不再有整军备战，各人在自己的葡萄园下，在无花果树下享受太平，没人会使他们恐惧。我们真的很希望这个这样的国度就在我们今天，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是预言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末后的时候，是末日的时候。是台这里提到的是将来新耶路撒冷这个新的锡安城的情形，即是说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他是会作王治理他的百姓，是直到永远，直到永远，一切的权柄是归于他。这里如果我们参考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至四节那里呢，或者我们都不读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回去看。以赛亚书二章二至四节，以赛亚先知所讲的预言关于这个将来的国度，是跟米迦先知在这里所讲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讲到怎样将刀剑铸成犁耙，将枪矛打成镰刀，不再有战争，这些的情形是很相似，更加证明告诉我们，今天上帝的灵所默示他的仆人所讲的说话是几咁真实，是几咁可信。不同的人都一样同样得到上帝同样的默示，但当然他们，我说他们所讲的预言，这个的太平的国度，不是指当时世代会发生，亦不是指我们今日会发生，而是预言末日将来的事。今天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 一定不会有公义。因为我们说今日魔鬼，神是准许魔鬼掌控这个世界。今日我们见到这个世界的罪恶只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加多。今日世上任何最好的制度政制都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公义，真正的和平。但是我们属主的人，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会有盼望。我们这个盼望就是将来必定有一个日子，这个日子来到主耶稣再回来，他会秉行公义，他会做我们的大牧者。米迦书第五章那里说，这一位来自百里行的统治者，即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会应许我们，会赐给我们一个平安国。在第四节那里说，他说他来临的时候会好像牧人照顾他的羊群，他必以耶和华赐的大能，又奉耶和华他上帝的威严统治他的子民，他的子民必安享太平，因为全世界的人都会承认他是伟大的，他必带来和平。是几咁美好的应许，是一幅几美丽的平的图画，就是讲到将来这个平安国永远安居的地方。今天你我有没有那种的渴望，有没有那种的向往？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能够享受太平。而这个的福祉，这个的恩典，不是只是给他的百姓，这里是讲是给全世界的人。只要我们成为他的子民，这里是给他的子民安享太平。今天我们是不是主的子民？我们有没有成为上帝的子民？就是我们今天要选择要思想的问题。米迦书第六章和第七章就是进入第三个主题。米迦先知他见到的异象就是上帝和他的百姓在这里争论，就好像在一个法庭上判案那样。所以我们都是读多少少米迦书的第六章第一节，你们要听耶和华控告以色列，耶和华起来啦，提出你的控诉给大山小山听啦，群山啊，大地永固的基石啊，你们要听耶和华的控诉。耶和华要指控他的子民，控告以色列。耶和华说，我的子民啊，我有什么对不住你们的地方？我曾使你们厌烦吗？你们尽管讲咯。这里一开始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一个的好像对簿公堂公堂这样的情况。耶和华就要控告这些以色列民，而周围的大山小山基石这些全部就好像做着旁听啊陪审啊，而米迦先知在其中。他听到的就是耶和华怎样控诉他的百姓呢？耶和华说，我有什么对不住你们？我做了什么令到你们这么讨厌我呢？他继续说第四节，他说，我从埃及将你们带出来，从奴役的地方将你们拯救出，我打发摩西、亚伦、米利暗去领导你们。我的子民啊，要回想回想当时摩押王巴勒的阴谋和比尔的仔巴兰答应他的话，要回想回想从失停到吉甲那段旅程所发生的事，回忆一切， 你们就明白我所做的都是为拯救你们。耶和华对子民所讲的，就是要他们回想又回想又回忆一切过去的事。过去这里提及的，就是耶和华记得的，就是他怎样的拯救他的百姓。他从埃及带他们出来，因为他们在埃及是做奴隶，很辛苦，他们日日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听他们的祷告，打发摩西领他们出埃及。而且他说，我还打发亚伦、米利暗，他们一起去带领你们，帮助你们。他们是经历在旷野四十年的日子。他说，你们都要回想当时摩押王巴勒的阴谋，因为他想要这个巴兰来到去咒助以色列民。但是耶和华将这件事改变成，将咒助变成祝福。耶和华，你要记得这一段的旅程，就是带领你们怎样平安去到这个应许地，即是迦南的美地。你们想回这一些，你们就应该明白上帝所做一切都是为他们的益处。用从没有做一些对不住子民的事，但这个当你读到耶和华的说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的感想，但你会看到耶和华真的很忍耐，很怜悯。他不是就指责这些的百姓，他仍然是当他们去的所爱的百姓。他是俗语说都很低声下气问他们，究竟我做了些什么令到你们这么讨厌我呢？当然完全是没有，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给他们的，都是恩惠，都是拯救。所以但当然耶和华要求的是什么？就是公义。因为他们是很认识上帝的公义，上帝由开始就已经给他的诫命，颁布上帝的诫命给这些以色列民，就是告诉他们上帝就是一个怎样圣洁公义的神，成为他的子民的亦都是应该要怎样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侍奉他，单一侍奉他，专心的侍奉他，而不应该就是去拜偶像。但这个子民是犯了耶和华的诫命，上帝这些的控诉，你估这些的子民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这些的百姓他们有没有作出适当的回应呢？什么是适当的回应？今天若果上帝对我们讲一番类似的说话，我们的回应会是怎样呢？是不是适当的呢？我相信适当的回应就是自错，即刻承认自己的不义，自己是没有遵守上帝的吩咐，所以是要悔改，要求神宽恕。但这个是不是人之常情？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今天很多人遇着很多的困难，或者见到有什么灾难来到，他们不会想想是不是人做错事呢？以致到今天的世界这么乱，这么多灾难，这么多罪恶呢？他们会很自然就说，神啊，为什么你会令到这些事情发生啊？这些不是埋怨咯？是不是将个责任就摆在上帝身上呢？同样这些的百姓，他们就是这样啊。他们不单止没有认错，这里你会看到的就是 所以上帝怎么说？跟着第六节那里，上帝就是说，你估他们所做的上帝是欢喜的吗？这些的子民百姓，他们会为自己辩护，他们或者以为他们所守的宗教礼仪上帝是应该欢喜的。例如他们可以怎么做？他们可以献上一，这里说可以献上最好的牛仔做燔祭，他们可以献上千万的羊羔，川流不息的橄榄油，他们以为上帝想他们就是为自己的，他们可以为自己的罪献很多的赎罪祭，甚至提到的就是说他会欢喜献上长子替我赎罪，这些是子民认为的。但上帝的答复就是说，我哪里喜欢这些东西了？我岂是喜欢这些的祭物吗？他们以为一些宗教的礼仪，守一些的礼仪，献上一些的赎罪祭、燔祭、礼物，这样就可以讨上帝喜悦了。但是这一切的礼仪献祭不是上帝所重视喜悦。所以这里第八节，我们很熟悉的这一节，就是说上帝指示什么是行善，是伸张正义，实行不变的爱，谦卑与上帝同行。上帝注重的是人的内心能不能够谦卑，能不能够信服他，能不能够学效他这样的性情，即是伸张正义，行公义，正直公平，而且是有怜悯，有爱心。我们若果对神行公义，我们对人都会公义，我们爱神，我们都会爱人，我们对人的行为是受我们对神和神的关系所影响的。今天我们应该查察，应该检讨，我们敬拜上帝的态度是存着什么的心态呢？我们又会不会认为今天我们今早上我们来参加聚会，我们都有祈祷，我们现在听着道，那我们是守着安息日，那我们是不是守着上帝的诫命？今天我们又会不会认为我都有奉献，甚至有十一奉献，那我们是不是就尽了我们对上帝对教会的责任？或者我们说我们更加有参与教会一些的事工，那是不是我们就一定会得到上帝的称许，是做着上帝要我们做的呢？今天上帝看的、察验的是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真的诚实，真的很乐意遵行上帝一切所有的吩咐呢？今天若果我们谦卑问自己，我们有没有时时注意着怎样去实行上帝的公义呢？虽然是不容易，靠自己一定不能够，但今天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有神的灵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祂行事，但我们有没有专心去求上帝的公义？其实我们都很容易明白那个困难在哪里。今天我们若果做父母的都很容易，很容易明白，其实有时候我们想做到很公平、很公义去对待我们的子女，如果你只有一个就没得比较了，如果你是有几个子女，你可能觉得怎样去公平处理，以公义对待他们，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很困难。有时候子女做错事， 他是应该受到应得的惩罚。但是很多父母又会不会因为你很爱锡你的仔女嘛，那你就不会舍得用公平来去处理。那即是说今天不知多少的父母，他们很容易就会不自觉地是用纵了自己的仔女，疏于我们说惩教、惩罚和管教，可能会令到他们是更加不听话，甚至会反叛。所以人如果有偏私又有偏见，那又怎可以行公义呢？所以人靠自己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义人。但上帝今天要我们行公义，亦不是要求我们靠行为来到清义。有些人说我做了这些这样的善事那就好了，那就是得神的欢喜了吗？上帝不是看我们的外表，上帝是看我们的心。人靠自己是不可以，但是上帝是明白我们人的软弱，上帝他是怜悯人的，他知道人若果愿意谦卑与神同行，上帝会施怜悯。上帝施怜悯的时候，他必定会教导我们当行的路。又想请大家看米迦书第三章第八节，这一节是米迦先知自己讲的。他怎么说？第三章第八节，他说至于我，耶和华的灵和能力与我同在，他赐我正义感和勇气，好指责以色列人的罪。以色列人的统治者啊，听我讲啦，你们憎恶正义，颠倒是非。这里就是很清楚讲到米迦先知他怎样行上帝的公义，他是靠上帝的灵与他同在，所以他就有那种的能力。他这个能力是比他有正义感，比他有勇气，所以他就不怕这些官长这些统治者。他说听我讲，他是责备这些人怎样颠倒是非行恶，谁可以这么大胆去指责的军长呢？我想你的上司、你的尊长，你都不会够胆去这样指出他们的不是或者是罪。但这里你可以体会到米迦先知他有那种的胆量，他所做的要实行神的公义是几咁难做的事，但是他不是靠自己，他是靠圣灵。原来时间关系我们不会读，如果大家有时间回去可以看耶利米记二十六章十八节，那里是讲到当时在希西家年间，米迦先知他是希西家王做王的时候，米迦先知是曾经很严厉的在希西家面前是警告、预告、预言上帝是会怎样降灾给他们，如果 他不悔改，因为他都是软弱离开过上帝。但是当时希西家王他是愿意悔改，他听到米迦先知所讲的说话，他悔改，他敬畏上帝，他求神宽恕他，求神施恩，所以那里说上帝就改变心意，没有降灾祸。而当耶利米先知他亦都是受到逼迫的时候，竟然有一个长老就将米迦先知昔日怎样劝告希西家王，而令到希西家王谦卑悔改，令到上帝改变心意，不将灾祸降给在那个时候降于 犹大国。这一件事就很奇妙，就比我们思想，比我更加学习到上帝忠心的仆人，他所传的信息是几咁有力，是几咁有效。在隔了不知几耐的日子，我相信是百多年的日子，在耶利米的时代，竟然因为他曾经所做的，令到耶利米当时就因此而不被攻击，而是被释放。如果不是呢，那些人就说要致死耶利米。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在耶利米，看耶利米26章那里就会有详细的记载的了。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上帝忠心的仆人去作出这些信息，亦都令到听闻的人作出适当的回应。但很可惜，这里我们看到昔日的子民并没有听米迦先知的警告，他们没有回转，他们继续行不义。于是乎，米迦先知在第六章跟着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我不再读了，那里是讲到上帝会令他们，会惩罚他们，令他们食又食不饱，抢来的东西又保不住，杀种又没有收割，橄榄油又没有机会用，酿酒又享受不到，会被人轻视侮辱。这就是不义的人他们将会遇着的遭遇。今天我们有没有得到警惕？今天我学习的就是上帝今天也许他未有这么严厉的对付我们，击打我们，但我们不要自欺，我们不要执迷不悟，我们不要不回想，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时时诚实的检讨我们对神对人的态度是怎样。最重要的是我们会不会愿意谦卑，愿意认罪悔改。这个就是米迦最后的信息。虽然人靠自己，我说不能够有公义，但是上帝是用公义来审判人，但是上帝又会为人预备救恩，因为他有怜悯，他要施恩拯救他的百姓。所以在米迦书最后一章第七章，他提到人，当人的罪恶满盈的时候，腐败到极的时候，上帝审判的日子会来到。上帝审判日子快到的时候，人是没有可以依靠的。我读到这里第七章第六节那里，他说做仔的藐视父亲，做女的反对母亲，媳妇与家婆生争吵，这些的敌人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我们有没有想象到一个这么悲惨的时间的情况？你的家人就是你的敌人。如果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即是说你是孤单到没有人可以依靠的。但是这个时候先知米迦在这里第七章的第七节怎么说？至于我，这里又说至于我，他说我要仰望耶和华，等候耶和华我的救主，我的上帝会垂听我的祷告。但愿我们都是好像米迦先知这样，时时都是说就算是剩下我，至于我，我是要怎么做？我要仰望耶和华，我要以上帝做我的救主，我知道上帝会垂听我的祷告。这条跟着还有很安慰的信息，继续的就是很安慰的信息。这个就是第八节之后，第十八节，刚才我们所读的，耶和华没有其他的神能与你相比，你赦免劫后余生的子民，你不长久怀怒，以不变的爱待我们，你必再一次以仁慈待我们，将我们的罪放在脚下踩碎，抛入海底，正如你应许过我们的祖先，你必对亚伯拉罕和雅各的后代显示你信实不变的爱。这个就是总结上帝美好的应许，描述上帝的爱和怜悯。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上帝是要拯救所有的人。这里虽然只是讲到亚伯拉罕的约瑟和雅各是后代显示这个 上帝的爱。但是刚才我们亦都读到在第五章第七章第四节那里，刚才有没有读到？第七章第四节，不是第五章第四节，那里是讲到第五章第四节，那里他说他来的时候就好像牧人照顾他的羊，那里说上帝是第五章第四节，他的子民必安享太平，因为全世界的人都会承认他是伟大。意思就是说主的救恩不单止是赐给他的子民，亦都赐给全世界凡愿意认罪悔改跟从他的人。而且正如米迦先知所讲，属主的人是会因为有圣灵的能力同在，他可以更加有勇气有力量行上帝的公义，更加有效来到宣传主的救恩。所以最后一点思想的就是关于上帝的怜悯。我们不要以为上帝舍弃公义而去怜悯人。今天我们知道上帝的公义和怜悯是并存的。为什么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啊？不是因为我们行义，但亦不是上帝放弃他的公义降低他的要求，是因为他爱我们就打发他的独生子耶稣承担了我们罪的刑罚。所以上帝是有公义的，不过他更有丰盛的怜悯和饶恕，他为了让我们有这个救恩，他就让主耶稣圣洁的主为我们付出了这个代价。所以上帝是用重价买赎我们的，不是他没有公义，只不过主耶稣为我们承担了这个公义的代价。所以你我有没有思想到这一种的爱是几咁伟大，是我们绝对不配得的。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回应主对我们的爱呢？今天的决定是会影响我们的将来，愿我们作出明智的选择，亦都不要辜负上帝对我们这种不变信实的爱。愿神祝福他的话语。现今请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请 Pamela 姊妹领导。
慈悲仁爱天父，感谢你，感谢你今日俾我哋有精神、有健康，仍然可以嚟到你嘅圣殿去敬拜你。亦都感谢神你照顾一啲行动唔方便或者系有其他需要嘅，可以仍然都系留喺屋企去听你嘅宝贵嘅话语。神啊，感谢你今日再提醒我哋，对于我哋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是应该是顺从什么，亦都是求神你给我们真的再次思想我们当初信主跟从主我们的初心是什么。神啊，在现在这个混浊的世界里面，是真的有住很多不同人的思想，不同人的所谓公义。主啊，有时真的这些令到我们是很迷茫，甚至令到我哋系好失丧，好似觉得上帝你好似冇看顾呢个世界，好似离开咗我哋咁样。但系主啊，今日你重新再去坚固我哋，亦都系俾我哋知道，我哋系要再一次去追寻我哋同主你嘅关系。神啊，求你真系原谅我哋以往嘅疏懒，或者我哋自己冇专一嘅心。 求圣灵都是继续去帮助我们，赐我们有智慧，有理解能力，能够明白什么是上帝你给我们的公义，亦都不是真的单从我们自己个人的意愿 去实行我们所谓的公义，恐怕真的我们的公义不是上帝你所喜欢的，亦都不是上帝你的法则里面。神啊，求你给我们先从自己开始，真是自己去警醒，亦都是时常是喜爱亲近主你，亦都求你的话语真是时时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面能够真是行出你的公义，而继而我们就是可以有主你所给我们对人的怜悯。主啊，我们仍然是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没有好好地自己去整治，求神你的圣灵都是时常提醒我们，加我们能力，使到我们真是我们做的事，我们所思所想都是合乎主你的喜悦，亦都是但愿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除了自己是要增长之外，我们更加是可以关顾到我们周围或者甚至未认识主你的人，能够真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行到帮助到显彰到主你的公义同埋你的怜悯。我们都是继续将今日整样的侍奉都是交在你的手中，求神你祝福圣洁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诚心所愿。